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在3月24号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啊，每天早上跟你相会。我是万峰。
哎，万峰老师早上好，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嗯，还有亲爱的文慧老师早上好啊。
是，万峰老师今天精神挺不错的啊。
挺差的，因为呢我刚刚在坐公交的时候呢，上面的那个叔叔呢不断在那样。
哦，让你心
压力好大，现在你知道这个疫情啊。
那我现在不是压力加倍吗？你把压力带到我这儿来了。
我就告诉你而已。
然后让我心惊胆跳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这几天呢天气变化很厉害啊，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好的保护自己。有些地方呢开始呢要升温了，那升温的过程当中呢不是一下子呢跳上去的，所以呢早晚还是会有一点倒春寒的，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小心。第五空间呢好多人已经上来了，107位啊，好棒啊。那么张雪梅欢迎你冒泡，雪梅就说呢之前没有上来是怎么样呢？
通常是
不会进来，
发短信报名
啊、哦，是他以前被京剧是发短信报名，不会进来第五空间。好，恭喜你挑战成功，终于呢会来第五空间啦！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雪梅，是福建的雪梅啊。那么今天呢是3月24号，考一下万峰老师，
怎么？
您知道这个成语“前车可鉴”？
知道啊，
还是要读前车可鉴呢？
哦，那不知道啊。
哎，好，终于能够把万峰老师考倒了，是不是有一点成就感呢？那么待会呢，我们就要学这个成语啊。您知道怎么念吗？是前车可鉴还是前车可鉴呢？它的典故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会在成语聆讯当中一起来学习。
嗯，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要做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情了。
什么事情？
敲钟
啊。原来对万峰老师来讲这个是最重要最神圣一天的开始是吗？
对啊，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嘛。
好，昨天晚上几点睡觉啊万峰老师？
2点多3点。
为什么那么晚？
要陪阮一新老师。
陪他干嘛？
他在
你在线上
预备
讲话，要讲好一点啊，不要让大家呢产生任何的误会啊。
对啊，他在预备他妈妈的那个安息礼拜的一些的资料、
就是、
那要我负责剪接一些歌曲啊相片啊，那就哎陪着他，我都啊
是他们是他们是在线上联系的，请大家要注意。因为呢这个讲话呢常常呢有口误的啊。那阮一新老师呢在家中准备，那么他将一些呢资料相片啊等等的传给我们的万峰老师，万峰老师也在他自己的家中呢做一些的剪辑。那么请大家也纪念这个周末呢阮一新老师的母亲呢会有安息礼拜，那我想呢我们公司电台有很多的同工会参加，那请大家呢也在祷告中纪念，因为阮一新老师这几天非常的忙碌啊。那我们有点岔开了，万峰老师，
你问我昨天几点睡吗？
对呀、啊，那但是呢，您就是有办法呢，把话题呢永远岔开到南极跟北极。其实我们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呢，真的是不要呢， 把自己的睡眠给搞差了，或者是搞歪了，歪楼了，该睡不睡的啊。因为美国的宾州大学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这个平均年龄30岁的159名健康的成年人，他们呢参加一个研究，就是睡眠的研究，结果就发现呢，睡眠不足的人呢更迟钝，反应更慢，其中呢周末不补觉的人工作表现远远的达不到正常的水平。这个研究负责人就表示啊，周末早晨多睡呢1到2个小时，对于弥补睡眠缺失和恢复警觉度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啊，睡得够很重要，因为呢那个警觉度呢是真的有些时候是需要睡眠才能够补充的，不然呢就好像觉得自己蠢蠢的蒙蒙的
耐心啊蒙蒙的那倒不一定会蒙，只是会觉得你怎么回事啊，那耐心啊爱心啊智慧啊各方面呢就会随着你睡眠的少而少了。那周末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补个觉吧，1到2个钟头，专家建议呢1到2个钟头就好了，千万不要周末哇那我就来大补觉睡个回笼觉，好整天都躺在床上，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会破坏睡眠的规律。只要呢1到2个钟头好好的把你的大脑补一补，原来我们睡眠少的时候会伤害到我们大脑细胞的，知道吗？
嗯，
所以我可以想象万峰老师现在的大脑细胞呢被伤
死了好多个。
对啊，但是也感恩，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样我今天才可以欺负他。
哎，我跟你说，其实我昨天不止睡那么少，
嗯，
我呢下午5点多6点回到家以后还睡了3个小时。
好，还好你不是，
所以我还是有警觉性的哈。
对，但 是
你不要小看我。
那但是那是不对的，因为睡眠的时间就应该好好睡，这是上帝创造人的一个生理的规律。还好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在公司下午坐在
没睡啊，现在看着都很忙啊，
是是，
都在准备很多两院讲台啊，两院专区啊，
是
不
好，我们知道万峰老师很忙，知道了，为他祷告。那您呢？您昨晚上几点睡觉呢？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
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
海天日历
声音版。
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遇上坏事，妨碍我们看见生活里头千千万万的美好事情。不要因一两个没有礼貌的人，或是个别服务员无理的举动，便批评他们所属的机构都不好。我们也不可用一两件事就断定一个人是坏人。人人都会有犯错，不客气，只顾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观察别人时，应该从长远、整体去看。 好人好事其实还有很多，只是我们能否观察得到而已。人生小语：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圣经。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的救。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让我俯视飞靠双手，而祷告飞进胸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淡然柔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这首歌呢是不是比较少听到呢？是让我这首诗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可能就是呢你和我，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检查我们的内心，看我们里头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恶念，没有，求神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正路当中。
嗯，那你什么都让给我就行了。
好，那文慧呢就把接下来剩下多少时间呢？哇，现在7:46啊，剩下44分钟全部让给我们的万峰老师。
可以啊，
可以啊，
来来来，
我出去用我的早餐咯。
啊，可以，那我们就先听现在的那个要不要先听？
不行，你看万峰老师，
我就打算播那个成语聆讯嘛，你不
准吗？然后接着呢再播歌，
对，
然后呢
五的空间呢、哦、放几首歌然后开心开心就好了。
好，这个不行啊，这个文慧你看都让我讲岔音了啊。这个文慧呢就算想把机会让给我们的万峰老师，我也要想想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这个钟头听到什么啊。
你看邓费弟兄已经说你每天欺负我了啊。
我没有每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你看万峰老师
每一天我所度过的每一刻都是被文慧所欺负吗？
万峰老师呢，我要告诉您，讲话呢要收放自如，有些地方呢不要夸大了。我没有每一天，因为你不是每一天上来主持节目的，知道吗？哎，这个就是呢万峰老师。那不过呢，我相信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这就是最真实的我们。上帝知道吗？是的，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你的光景，上帝知道我的情况，就像呢上帝知道万峰老师跟文慧。哎，我们在这里也是很赤露敞开的，让大家看到我们相处的情况，我们真实的性格。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就是你不需要去掩饰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你可以完全的自由，对吧？
嗯，对。特别呢，我就知道呢，我要提醒自己，哎呀，这么多年都被文慧老师所欺负，为什么我不前车可鉴呢？我明明知道之前就是这样嘛，为什么现在还这么蠢呢？
啊，你现在决定不是念前车可鉴，要念前车可鉴。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老实说。
当然有。
有
万峰老师，你听过一个名词吗？过犹不及。您呢，要不是呢太过了，把话给说得太满，甚至超过界限，要么就是不及，这个就是不及了。成语是要有考究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学这个成语了，究竟怎么念，它的典故又是什么。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前车可鉴。贾谊是西汉人，他曾经上过治安策给汉文帝，在当中他讲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秦始皇崩于沙丘后，次子胡亥做了皇帝，第二天就开始杀人了。有人用忠言去劝谏他，他认为是毁谤；有人给他贡献治国的计策，他认为是妖言。他杀起人来简直像割草一样。难道胡亥的本性生来就是这么凶残的吗？不是的，因为是教导他的宦官教的不合道理吧。贾谊又说，前车覆，后车鉴， 意思是前头的车翻车了，后面的车就要引以为戒，要小心了。贾谊的这句话让后人引申为前车之鉴，或者是前车可鉴这么一句成语，它的意思就是叫人要注意从前自己或别人做事的失败，作为后来做事的警戒，要特别小心，不可以再重复从前失败的经验。聆讯，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了路。箴言5:23。历史不但记载了前人的事迹，供人缅怀记忆，更提供了人性的弱点，使后人作为警戒，免得重复同样的错误。智慧人与愚昧人最大的分别，就在于谁懂得从历史中学习教训。圣经当中，以色列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今天基督徒与神之间的界境，以色列人的蒙福与咒诅不断交替出现，关键在于他们如何选择。根据圣经所记，他们三番四次悖逆神，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因为他们学不会前车之鉴这个功课。在士师记中，以色列会众因为没有将迦南各族灭尽，反而效法他们的风俗，敬拜他们的假神，信仰堕落。全书中用了6个又字，证明以色列会众不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6个又字分别在士师记以下的地方。士师记3:12，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4:1，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6:1，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8:33，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利行邪淫事。10:6，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士师记13:1，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成语聆讯，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7:53，哎呀，我
都跑掉了，终于真的是前车可鉴，不是前车。
是的，是的，我就是设了一个陷阱、啊，
我就乱说一通，都说对了，蒙对了嘛。
是是，有谁不知道我们今天学的成语呢？哎，谁
就啊、他们阿琴就知道。成语不知道聆讯、
好，前车可鉴，大家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啊，去学一学，真的很棒这个栏目啊，我看到大家都很喜欢。是的，有的时候呢，你看着别人呢，你就会知道呢，哎，他走的路怎么样，那我是不是呢也要走这条旧路呢？那这个让文慧想起呢，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一条路，这是来自呢天韵诗歌班的，这条路我走过，每一步路都有神的恩典，也让我想起另外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猜猜？
不知道。
你还做第五的空间呢？播放诗歌，那就是恩典之路。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恩典之路，所以您现在走的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呢？那今天呢，其实也要告诉大家，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什么日子？
3/24，
我知道啊，3/24，我知道这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哦，现在新冠肺炎有结核，都是差不多类型的那个肺部的疾病啊。
是，那其实，在台湾呢，这个肺病是很严重的，因为台湾的空污啊，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最近这几年来呢，台湾的肺腺癌 肺腺癌，以前我们很少听到这方面的疾病，但是呢，最近几年台湾这方面的疾病呢大为升高，至少我认识的我们电台就有一位同工肺腺癌，那我自己呢在台湾神学院的同学呢也有一位肺腺癌，那所以肺方面的疾病呢真的是很重要，特别我们每天都要呼吸嘛，对不对？那肺结核呢，其实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疾病，那但是呢经过一些的防治之后呢现在大为减少，可是呢世界上很多地方还是有的。好，2019年呢咱们中国的估算啊，这个结核新发患者大概是 83.3 万人啊。哇，其中呢花费这个治疗费要高一点的，花费这个高昂的治疗费呢大概要 6.5 万人。所以呢整个中国来讲呢
也不多哎。
也不多，因为经过了很大的力度一些的防治，所以现在结核病呢好像是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 83.3 万人你说它不多，这是以中国整体人口作为基数，可是如果呢你放在平时来看也是挺多了，将近100万啊。所以这个也是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特别是呢咱们北方有沙尘暴。对吧？
嗯，对，所以现在空气越来越差，例如雾霾啊那些东西。
嗯，是。
还有呢，现在春天呢，如果你在江南，可能也有花粉症。
嗯，对的，对对。那北方还有柳絮，都很容易呢过敏。劝慰子就问文慧了：台湾的污染这么严重啊？是的，台湾的空污问题呢非常的严重，
是全球的问题。其实，
其实
吹来吹去，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台湾，因为台湾是发电的话呢，是燃煤。
嗯，对，现在没核电嘛。
是，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湾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有天然气等等，但天然气又有其他的问题啊，那这个气候的变化等等都会带来空气各方面的污染。
对，还有现在啊我们每天都戴口罩，口罩过敏了，我每天嗅着自己的口罩觉得有些时候好臭。
那不是你的口臭吗？
应该是口水。
我呢就因为戴着口罩呢就觉得哇跑几步路啊就觉得喘不过来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生了暗疮。
对对，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呢上火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戴口罩也有个好处啊。
嗯，有什么好处？
去年到现在我没有感冒。哎，
对，还有呢现在呢女生们呢那个脸呢省了好多化妆品，不用化妆。
你错了，你错了
啊。为啥？
就是呢很多人就花时间去呢描绘他的灵魂之窗。
哦，
眼睛啊，
好像那些伊斯兰的穆斯林的那些戴着那个脸纱。
是是啊，这个真的人呢有很多的办法让自己美美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不停的猜测，不停猜测，猜个不停。不停的猜测，不停猜测，猜个不停。不停的猜测，不停猜测，猜个不停。
当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生命的时候，生命就不再是个谜了。
有欢笑，有哭泣，是生命的奥秘。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是创造的奇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3月24号星期三，我们会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什么样的新鲜时事话题呢？先回应大家在第五空间谈的啊，那就是呢回首再回首说，哎，戴口罩其实有好处的，可以对不喜欢的人呢假装没看见，可是你戴口罩不是戴在眼睛上啊。
但是认不出来还是认不出来嘛。
哦，假装认不出来是吗？哎，其实还是可以认出来的啊。那我再看看呢，麦兜就提到呢，这个结核病呢已经呢就是防治的差不多了，快被消灭了，是 所以呢，我们才说对比中国来讲呢，可以想象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结核病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啊，但是现在比较少人谈起，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防治的力度做的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所以呢差不多要消灭了，但还是有83万多人啊。我们继续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来纪念这些人。
对，再过一段时间会不会说新冠肺炎被消灭呢？
现在专家说可能会跟流感一样嘛，对不对？
可能要过20年。
不知道，这个真的很难去知道啊，预计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19年，谁会知道20年会有新冠肺炎呢？
嗯，
好，清风就说，我一直以为沿海地区有大风吹，空气不会差，哎，这是我们美丽的误会啊。那特别台湾是个海岛啊，好像空气应该很新鲜吧，海岛对吧？但这个要发电嘛，要生活嘛，所以呢还有山，这个台湾的中央山脉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空气啊，我们常说台湾的东部花莲那些地区呢空气很好，但是西部这边呢因为有中央山脉，太平洋的风啊吹不过来，所以西部像台北啊、台中啊、高雄这些地方呢就空气不太好了。
也有好处吗？那个台风就挡住了吗？
也不一定，要看台风从哪来。如果它从南海上来，很容易就上到西部这边。那如果它是从太平洋那边来呢，就会被挡住了。好，这个是呢回应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呢所分享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三则新闻，看看男女关系啊。这三则新闻呢，有发生在中国的，有发生呢在
外国。
哎，是的。首先呢，我们谈谈中国的，好吧？这个最近呢，这个深圳呢就有一名男子他报案了。报什么案呢？原来因为家庭矛盾被他的妻子持刀威胁，被家暴了。
对啊，
所以呢他不得呢不躲到酒店里，不敢回家，已经好几天了。那总不能一直住酒店吧？第一，有家回不得，这算什么呢？第二，住酒店好贵啊，对吧？无奈之下，
我们怕老婆会发达嘛，就是我们作为男性，其实老婆
怕是一回事，怕是一回事，但是他是被家暴啊，他妻子拿刀威胁他，所以呢，他只好报警啊。
我相信呢，女性要这样家暴呢，通常都是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受不了，然后才这样发出去的，也不能单看这个男性的问题。
对，那是不是我们要反过来？那意思就是说，那些家暴的男性，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要发泄出来吗？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要多理解，不能够单看一个新闻就是说他被威胁啊那样。
那首先我们要说的，家暴不管你有多大压力，动手就是不对，这个底线一定要很清楚。你不能够说哦，因为呢他压力很大，所以呢他就可以打人，他就可以拿刀威胁人，这个是错的，对吧？万峰老师，我们要建立一个共识吧。
我觉得这个要多去聆听，多去理解，很难说这个整个事情它都是因为某个程度。
我们回到一个最清楚的底线，就是能不能动手。
我被人动手过，
就是
你回
答
我饶恕他。
你回答我，你看万峰老师就避开这个话题的，大家听见了吗？你回答
我觉得他不应该动手，但是他动了手我还得饶恕他吗？
对了，这个是对的，就是说呢，我们的底线就是呢不能动手，绝对不能动手，任何的理由都不成为我们动手。
他不拿刀出来我觉得还 OK，
除非你自卫，你自卫就是对方已经动手了你自卫，不然的话呢，任何的理由都不能成为我们用暴力作为一个正当的理由啊来行使暴力。所以呢，不管是男性家暴或女性家暴都不可取，
是出则口角，继而动武，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口角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呢，在口角阶段我们就要去处理啦。就如果呢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呢，你也要解决，例如可能就是要找人啊协商之类的。所以万峰老师你很危险啊，因为我觉得你一直好像就是要强调
我是被动手那个，我是很危险吗？我都害怕了。
但是你不要把你不要套在你身上上，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正中的，就是呢那个底线在哪里，就是就算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能够呢到最后用暴力来解决，对吧？我没想到这则新闻可以引起呢把这个万峰老师的底线呢给勾出来了。那这个男子呢报案之后呢，哎， 这个法院呢，他也向法院申请了，就是呢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家庭暴力。好了，他还要跟这个他的区妇联这个联络。那妇联不是处理妇女的问题吗？
对啊，那就现在问题真的是拿刀的问题吗？
哦，就是拿刀是妇女，所以他们
对啊，我现在一直在说是拿刀是妇女的那个问题嘛，所以我理解有些时候呢，女性呢她受的那个压力真的好，但总之她不拿刀子出来我都真的要包容，因为你上了法院以后很难兜回去啊，真的。
那我不是要在这里啊就是鞭打女性，因为文慧作为一个女性，而且我知道很多的家暴其实都是来自于男方，但是我要再次的强调就是呢，绝对不能够动武，绝对不能够使用暴力。那不管呢是这个暴力也好，甚至我们说过有冷暴力，就是那个语言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冷暴力。那我们要说的就是呢，家庭问题其实呢不是一天两天的，很多时候呢当有一些的小火种出现的时候呢，夫妻双方就要努力的呢去将它扑灭，也千万不要让冰山呢、一块块的这个冰块凝聚而成为了南极北极的大冰山，到时候呢要来解决就困难了。那这是讲到这个有一宗男性被家暴，
我觉得好像圣经所说啊，有些时候呢你作为弟兄呢要体谅姊妹比你软弱，那他拿拳头出来你也受不了什么伤，所以我觉得要这样包容。
我很欣赏，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呢，我
反过来男性对女性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是，我觉得任何弱者都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不管他是男性跟女性。我知道万峰老师是站在体谅女性，但是我要回归到就是我不管是男性或女性，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帮助弱者，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千万，所以我就有点担心你会把他用性别来当做女性她平时就比较弱，所以她在这样的一个家暴的过程当中她真的忍不住了，她才会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多体谅她。那我就说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为什么？因为你会用性别来对待，第一。第二就是那反过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对待男性呢？所以我要说的就是不是性别的问题，任何弱者我们都要去理解他。那这个就牵涉到譬如说像阿富汗呢最近就有一个了，就是说为了避免女学生呢受到骚扰，那他们呢政府就颁布了一个法令，年龄12岁以上的女学生只能够在100%女性参与的活动当中唱歌，而且呢还禁止男性歌唱老师教女学生，学校的校长要负责实施这个禁令，是因为怕女学生受到骚扰。
对啊，你不知道吗？通常在中东啊、印度啊这些地区呢，女性的那个被骚扰的是挺厉害的。例如呢，我爸妈呢说他们去过伊朗旅行，然后呢，他说那边呢有些时候那些男性真的比较用轻佻的方法去跟女性去聊天。
这个就是男权跟父权
的天下，甚至去摸他的一些屁股啊那样。
那这个又想到了或者说呢我们可以提到呢，在我们隔壁的韩国，应该是南韩，那他们3月10号呢，这个韩国的中央日报就报道啊，在首尔市呢有一名议员公开调查报告就显示呢，首尔市呢有129所女子中学里头31所的女校仍然在实行啊不合时宜的校规。这个不合时宜的校规是什么？指定学生穿什么颜色的内衣？
对啊，我觉得 OK 耶，其实
内衣谁看得到啊？
你以为？因为呢，我们在香港那些校服很透明啊，
对，
所以有些时候呢，老实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也会看一看其他学校的，因为我男校嘛，就看到那些女校的女孩子今天她穿黑色里头，那你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那个男孩子来说，这个是有诱惑的，老实说。
是，那这一点我承认。譬如说，除非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你的校服呢是白色的哈，或者是比较单薄的，会透色的，不然的话呢，我觉得为什么要连内衣都管呢？对不对？那这个是穿着礼貌， 而不是去禁止他内衣的颜色，而是要教孩子们懂得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应该搭什么样的内衣或什么样的服饰，什么场合穿什么。所以我觉得呢，学校立这个呢就有点一刀切，其实应该教的是教孩子们懂得就是看场合穿衣服，懂得搭配，而不是说哎，全部都不可以穿什么颜色的。那我觉得孩子没学到什么，他只学到了就是我被禁止，我没有自由。
但是你不要单单看女性啊，其实呢在我的男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也规定我们不能穿这个其他颜色的内衣，只能穿白色浅色系的内衣，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衬衫也是很薄嘛，所以
对，我已经说了嘛，就是除非你的学校是这样。但是我再一次的说，就是呢这个就是东方的教育了，常常不教你就是为什么，只是教你你就是这样子去做。那难怪呢东方的孩子呢很多时候呢在叛逆期的时候，他那个情绪不知道如何疏解。那这方面呢文慧不是反对，但文慧就说呢，真的就像我们讲的，你教一个人钓鱼不要只给他鱼，你要教他钓鱼。那谈这三则新闻呢，其实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男女性别。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宝贵，都是天父的孩子。因此呢，我们选来一首诗歌让大家去思想一下，我是天父的孩子。
Yeah.
丁路德、凯尔文、爱迪生、牛顿、达文西。
不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启发。新泉小站。
美国动画大师华德·迪斯奈在中学念过一年以后就辍学了，他对电影、动画、音乐效果等方面的知识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研究成功的。学习过程中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他就去请教真正的专家。他说，只要我向他们说，你那门学问我是一无所知，可是我很想了解，那些人听了我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不放下手里的工作，尽量指点我的。人生是一条不断学习的路，而要学得好，就要懂得问。
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早上的8:17，我们一起来看京剧啊。罗马书的六章四节，我们昨天呢就解释了，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呢，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新生的开始，洗礼代表一个旧生命的埋葬。
对啊，上一次我就说过了嘛，这个洗礼有两个派别嘛，一个的洗礼池是子宫型的，就取了这个约翰福音尼哥底母的那个重生的那个部分，一个就是十字架型或者棺材型的，就是取了保罗这个看法，就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
是是，好，谢谢万峰老师又再一次的帮我们呢重温了一下我们的背景啊。那其实我们来听另外一个译本的翻译啊，对这节经文有一点点的体会啊，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它怎么翻译的呢？借着洗礼，我们已经跟他同归于死，一起埋葬，正如天父以他荣耀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同样也要过着新的生活。好，保罗说呢，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呢新的生活。那洗礼进入水里去只是一个过程，埋葬在整个基督徒生命中也是一个过程，这表明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但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不是要留在死亡里。那原来呢，我们要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向前进，就是原是正如好教啊，其实这个原文有这个意思，让我们有新的生命。那我们被称义的人和基督同死呢，目的就是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生的样式啊。生命或者可以翻译为生活， 那原来它在原文有个意思，这个意思你想不到的。
那我想不到你还问我。你都搞笑、啊、
我要把你的注意力给抓回来吗？啊，
因为一讲圣经就想睡了我。
不
是
因为一讲圣经呢，这个万夫老师呢就会呢立刻游魂到教会历史
当中。对啊，特别是罗马书我都晕了啊。
对，那我们回过头来，原来呢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生呢也可以翻译为生命或生活，它在原文最基本的意思行走，就是行走的意思，但是这个行走是用在这个道德方面的，所以呢可以翻译为生活。这个和以弗所书的五章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这个行事还有以弗所书的五章八节的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呢保罗讲的是什么，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以后你就改变你的人生，有新生的样式。
对，就是行事为人行走怎么样呢，与基督同行走的意思啊。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和基督同死复活之后的生命就不是之前旧有的生命了，而是呢与基督同行的生命，这个新生命。这个新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龙点睛之妙啊，是指以前没有的，不是说哎，现在旧的把它换成新的。
对啊，我知道这个得救重生嘛，就改变了新生命、
就是、不但是改变，而是以前没有的，这个新是代表以前没有的、现在是一个新的，不是说好我在旧的上面把它改一改、装饰一下让它成为新，不是指以前没有的。所以基督徒所得着的新生命呢，哎，是重生，对经历的人来讲呢是一个重生，那它的本质和来源呢是从神生的，那它显出来的样式是新生命，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重生，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从神生的，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新生命新生活。好，真的是比较神学啊，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消化、
啊、
可以的话呢可以重听。今天有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哎，这个我回答不了、所以我突出来，请细数你信主以后你在哪些方面有改变呢？
广东的彭阿姨，
两位老师，
来您先背，来，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听见怎能求告呢、未曾相信未
不要紧张，我们的
真是很熟的啊，
怎能信他，
怎能相信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阿妹、
是的是的，
但是神啊真的是很熟的、我总是说怎么搞的跟你们也那么熟，也有听的是听到就蹦蹦蹦的哈、
虽然很熟但是还是有一些紧张。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纪念呢深圳的一位毛姊妹，那她的家呢是开物流公司的，物的司机呢多次的违章，那现在呢已经有几单罚款了，这个罚款呢还挺多的，5600元，司机没有处理的就走人了，打电话也不接，现在没办法联系，那违章没处理呢就没办法出车，那大家可以想象影响了毛姊妹家的生意啊，现在只有把司机呢给找到，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对，也要把它开掉了 是违章违这么多。
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行，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经历过跟你同死同埋葬，你也让我们经历与你同复活，我们现在每一天都是活在新生命里头与你同行。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这样大的恩典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叹，因为这样大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你呼求，因为你完全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恳求你听毛姊妹的祷告，你知道她心中的委屈，你知道她心中的愤怒，你也知道她真的很着急，因为如果这一些违章的事情不处理，他们就没有办法开车，影响他们的生计，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意。主啊，我们求你工作在这个违规的司机心中。主啊，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如同那个龙沟的水能够随意流转，我们也深信这个司机他在哪里你知道，主啊，他的心也在你的掌握当中，愿你使他良心发现，愿你使他想起他不能够做一个逃兵，他不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罪恶，这样的一个亏欠一直的活着，让他愿意出面回过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求你让毛姊妹她有智慧，知道如何去联系，或者是如何急或不然司机没办法找回来，她也知道如何的去解决，求你为她开出路，能够有懂得法律的人来协助她。我们将这件事情交托给你，谢谢你。今天是防治结核病日，我们也想到中国有 83.3 万人仍然在这个疾病当中，我们恳求主你连续医治，你知道哪一些人患了这个疾病，恳求你大能的手临到他们身上医治他们，更恳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喝过维亚多勒罗莎，那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的受苦是为你为我，我们拿什么来回报？耶稣必将再来，我们又如何面对？
我深愿你快再来。
献上今天复活节特辑，
他全知他全能他有真有活。
3月29号星期一到4月2号星期五，姚谦牧师主讲受苦与再来。
是的，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呢，我们要迎接受难节，之后我们就要迎接复活节啊，非常的贴合呢最近这几周我们背的罗马书的金句啊，特别是这一周讲到呢归入耶稣的死，然后跟他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邀请了姚谦牧师呢一连五讲，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受苦以及呢耶稣基督的再来。
对了，也记得呢良友电台呢在下个礼拜开始了好多好多好多复活节的特辑，
对，
所以也请你留意了。还有这个礼拜天开始呢我们也有新的节目表，所以呢记得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呢去看看我们几个新的节目，特别推荐一个叫馒头的对话。
好，万峰老师不要再讲了，我们要把焦点呢注意到线上今天下周的特辑，请大家呢为此祷告，预备好自己的心。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拜拜。
张开双手